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呼求你，我心中就满了盼望。我一呼求你，我心中就满了平安，满了喜乐。你是和平的王，求你来临，赐给我们在你和平的福音里听见你的好消息。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都来到你的跟前，竖起耳，打开心，要来聆听你的训诲。求你赐给我们你生命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要充满你的喜乐，兴高采烈地来到你的跟前，向你欢呼，向你感恩，赞美敬拜你。主耶稣，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不宽恕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洁，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已为我们准备好所需要的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浇灌，不论我们在现场的，在线上的，在各个地方的。主耶稣，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认识你的爱，认识你在爱中你向我们说的话，开我们的属灵的耳，听见你生命的话语，开我们属灵的口，诉说你赐给我们你的话，爱的话语，生命的话语。我们要听到你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出于我们的口为你的福音作证。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救恩的手。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是爱，他就是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显示出他是爱，他是神，神就是爱。这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创造我们，他呵护我们，他保守我们直到永远，让我们在他的永恒的爱里来承受他给我们永远的福分。神是爱，他在爱中创造了万事万物。我们读圣经， 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爱的话语向我们显示出，在一切受造物里他最爱的就是人。他把他造的这世界交给他爱的人来管理，就是他爱人胜过其他世界里的一切受造物，他要人来管理他所爱的世界。那人真的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该做的事，就是不爱，就是没有遵循他的诫命。那不爱他是罪，那罪进到了世界，这美好的世界就开始变质了。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天主耶和华竟这样爱了世界，这几个字显示出他不但爱这世界，这里用竟这样爱了这世界，这一个竟是因为这一个世界因着罪而得罪他，但是他仍然爱他所在爱中所造的世界，他仍然爱他的最爱人，他竟是这样爱了人。当人跌倒背离他，犯罪伤害他时，他依然带着极大的爱爱这一个犯罪的罪人，爱到什么地步呢？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坐在他怀中的最爱的独生子耶稣，圣子耶稣。他爱爱这一个他所爱的世界，就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是一个神给这世界最大的礼物，也是我们爱人给人好多好多的礼物。有的礼物比较贵重，有的礼物比较平常，礼物有大的有小的，而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礼物。这个礼物是大还是小？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神把他自己当作礼物给了我们，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礼物。给谁？给这犯罪的人，就是人犯了罪亏损他的荣耀，荣耀的神却来到有罪的世界里，经历到这世界里因罪而有的各式各样的限制来爱我们。为的是什么？救赎我们，为的是拯救我们，出离这一个罪恶的带来的死亡的权势，把我们从死亡的这祸坑污里没有盼望的处境里救拔出来，又给我们新的位置。他让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是阿爸父的爱，阿爸父竟是这样的爱，他把耶稣赐给他所爱，他在爱中所创造的你和我。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被派遣，耶稣愿不愿意来？愿意。爱有一个特质，就是不能强迫。主耶稣是不是阿爸父强迫他来的？断乎不是，而是阿爸父显示他的爱，主耶稣愿意爱他的父，就遵循他的诫命。如果真的爱，就会愿意接受而且回应这一个爱的派遣，爱的给予。当阿爸父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赐给这世界，赐给我们。因为这礼物不是死的，它是活的，而且有意志，有自由的意志。那么耶稣愿不愿意？愿意。耶稣是愿意的，他心甘情愿的。如果他愿意赐给这一个活的礼物，比如说你很爱一个爱狗的人，你把你最爱的狗愿意给他当做礼物，可是这个狗你送给他，转眼间他又回到你的家去了，你不管怎么样再送去他又回来了，这表示什么？这狗不愿意，这狗不愿意，因为他有他的选择。那么耶稣愿不愿意？耶稣是愿意的，耶稣是心甘情愿的愿意，这表示说耶稣是多么多么爱父。当你真的爱神，爱耶和华，你就会遵行他的诫命。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谁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若望一书第五章也说，那谁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主耶稣是这样的爱阿爸父，他来遵行他的诫命。我只是比喻，如果你把一个你最爱的狗，他会看门，给一个就是因为有贼去伤害的那一个你的朋友，那这狗如果真的懂得主人的心，他会不会去到那边看门呢？好好的看门，这是他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有没有一个使命？有，这个使命就是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当你真的爱派遣你来的神，那么你就要完成他对你的命定跟宠召。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愿意，他来到这世上，他来到这世上，我们已经在因他而活的聚会里不断的听到这个讯息，就是主耶稣基督完成了神派遣他来的使命，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完成了，就是神阿爸父耶和华要他做的事，没有一件他没有完成，他都做了。那么阿爸父不要他做的事，他也没有一件做了，因为他爱阿爸父，所以父没有要他做的事他就不做，父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若真爱他就不要做，意味着对我们没有好处，绝对没有好处。父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要做，那绝对绝对绝对有神的美意，有神的美好的后续要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来到这世上，他凭他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我们上一次聚会的主题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四节，我们再读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四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
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也就是主他说的话是父给他要他说的，他做的是父给他派遣他要他做的。所以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主所说的话，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子，只看到父怎么做他就如何这样的去做，就非常精准的把父要他做的完完全全在这世界上完成了，显示出来。所以主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父就是这一个看不见的神，指主耶稣，就是这看不见的神，经由主耶稣这看得见的神，让我们看见。那么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所行所做的一切，那正是父100%非常精准所要做的，所行所做的一切。所以主他完成了救恩，他给我们信他的人都不会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获得永远的生命。我们有了他给我们的生命，只有这个生命才能够做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上次也提到了约翰福音第14:12，主耶稣基督说，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
就到这里。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业。所以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了他，我们也做他显示我们要做的事。主喜欢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就亲自在我们前活了这榜样。而主耶稣他活了这一个榜样，是我们的榜样。那么如果我们爱主耶稣，我们看第2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主耶稣说，谁若爱我，他必遵守我的话，也就是爱里面有一个回应，这一个说话的是一个爱的话的邀请，那么听见话的人有一个爱的回应。谁爱我，他一定会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因为遵守主的话就是遵守父的话，因为主所说的话要我们遵守的，就是父要他说的要我们遵守的。为此我们遵守了主的话，其实也就是遵守了父的话。我们遵守了主的话，主很喜悦，主很满意。当耶稣基督愿意来到这世上，就是按照阿爸父的这一个赐给我们的礼物，真的来到世上完成了他的派遣，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阿爸父高不高兴？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当我们遵行了神的话，神就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当我们听神的话，神会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用心里来听神的话，那么神真的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住在我们的心中，他就会跟我们讲更多的话，更美好的话。他在我们的生命里，他在帮助我们。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如果你爱他，接他到你的家中，你真的爱他，接他到你的家中，其实他本来就想要来。他在门外敲门，谁给他开门？就是那一个爱他的人，会把这个门打开。当你把这个门打开时，他就会进来，跟他所爱的我们一同坐席。当我们真的爱神，主耶稣和阿爸父就会到我们的心中，到我们的家中，到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现在是一群爱主的人，我们真的爱主，同心的爱他，阿爸父、主耶稣、圣灵就要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同住。我们翻到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当我们彼此相爱，神就存留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的爱不改变，他不是来拜访，他是住在我们里面，存留住在他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那我们彼此相爱，他就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同在里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不爱我的就是不遵守我的话。那么不遵守他话的人就是不爱他的人。他说你们应当彼此宽恕，我们说我很想宽恕，但是太难了，这个伤害我人太可恶了，那你就不是爱他的人，神的爱就不在你内，那么你的麻烦就很多。如果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没错，神啊，你要我宽恕，我愿意，我知道我很难，但是求你帮助我。当我愿意，神会帮助我们。当我真的愿意，很奇妙的事，治愈会发生。你会开始说，以前都说这个人好可恶，伤害我，突然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也伤害他很多，其实他也受我很多很多的伤害。因为你开始看得更清楚了，神是爱，神也是光，在他的爱内，也就是在他的光中，在他的光中也会在他的爱里，他的光就显明一切。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二十五节，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你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将这些话向你们说了。当爱我们的主跟我们同在时，我们要珍惜这个同在，珍惜这个同在。而这个同在的时候，它会显示很多的生命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准备我们。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的这些事，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日子近了，他就带着一个极大的爱，他离开众人回到父那里去，是不是因为不爱人要把他们舍弃？不是，确实他离开了，但是离开为我们有好处，因为他若不往父那里去，还有很多后续的丰盛就不会发生。所以他做的一切，他离开了也是为了爱我们，他没有离开还是爱我们，因为都在父的圆满的旨意跟命定里，主做阿爸父要他做的事。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的这些事，表示说主非常珍惜每一个时刻。为什么他可以全部完成父要他做的事？是因为他把握时机，把握时机。两三天前我做了一个梦，我不去详细的去叙述这个梦境，我梦了以后我最先不明白，我清晨起来我就问主耶稣，主耶稣你借着这梦要跟我讲什么，我就开始明白了，主要我把握时机，就是把生命准备好，随时他要我动的时候我能够动。他也让我看到了我生命中有好多的地方还需要更好的准备，好使得他要我做的我都做了。我也明白有一些主要我做的实在时间不够没有做，其实这也是一个找的借口，真的没时间吗？难道神真的是要我做的事情我会没时间吗？其实是我没有准备好。我向主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求主宽恕我，求主帮助我。我就发觉有一个能力让我好像有一种动力，很醒悟的， 因为当你在昏睡的时候，仇敌会丢什么？败子，败子，败子就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生命的资源，就长大了。我们要醒悟祈祷，醒悟祈祷。当你在醒悟祈祷的时候，仇敌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做什么。当我们真的跟神同在，在一起美好的时候，有的都是什么？麦子，麦子的精华，他要用麦子的精华来养育我们，他要赐给我们他永远的生命，永生的话。主耶稣他把握付给他的每一个机会，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需要把握，不要让很多的机会一直过去，不要含露在太阳西落，免得给仇敌留有余地。所以不能够含露在太阳下山都不解决的，你可不可能太阳下山了你还含着露？照天然的状况本来就会这样，你会，我也会，我们都会，但是神却要我们马上解决这件事，否则会被下到监里，就在仇敌的黑暗笼罩里，在监里很多的外面的消息事实就不知道了，因为你听到的都是被封闭的，都是说谎的灵告诉你的，你的里面很多的思想不是神给的，而是仇敌给的，他会结出败坏的果子，败子。主继续说，26节，
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但是那宝贵师，护卫者，英文是 advocate，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圣灵、真理的灵，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这护卫者、保惠师，英文用的是 advocate。 advocat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这个意思，你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advocate 在法律上，法庭里也就是辩护律师，你要上法庭，你不太知道法庭里面的一些话，有的时候你不太会回答，那么你的回答可能有语病，本来不是这样，那对方的辩护律师或者是控方的控告者，他就会抓住你的话痛击痛打。我们有时也是这样，控告者是撒旦，就一直痛打痛打，如果你下到监里闷起来打，很可怜的。那么或者他会帮我们说真理的话，所以圣灵会帮我们告诉我们许多许多真理的话，他也会为我们答辩。护卫者在圣经里，圣灵是护卫者，这里讲到了圣灵是护卫者，我们还有一位护卫者是谁？谁知道？耶稣。是写在哪里？约翰一书，约翰福音说圣灵是护卫者，约翰一书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护卫者。这护卫者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上法庭你在那里被控告，控方一直在修理在攻击的时候，那么你的辩护律师不在那里，会这样子吗？这个失职的辩护律师会这样，可是神给我们最好的辩护律师就是神自己为我们辩护，圣灵跟主耶稣两个护卫者。主说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是主升天前在马太福音第28章所说的，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这正表示他是护卫者。那圣灵会不会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会，与我们同在。这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灵，也就是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又是一个最美好的礼物， 也就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把主耶稣赐给我们做护卫者、救主，又把圣灵赐给我们做保惠师、护卫者。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再加恩典，丰盛，再加丰盛的丰盛。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这护卫者呢？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一开始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怎么工作。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
在起初神创造了天地，那时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而就在这混沌空虚一团黑暗的状态里，圣灵耶和华的灵就在水面上运行，圣灵就在运行。所以创造天地的这一个伟大的工程，在开始之前，是不是神已经有了圆满的计划？有，它不是突发的。你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神有圆满的计划。我们看起来我们前面好像灰茫茫的，混沌空虚一片，可是神有计划，神有计划。那么我们要进到神他的计划里，所以这混沌空虚的一片时，神已经有计划了。那么神的计划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运行呢？圣经告诉我们，还没有创造这一个天地时，圣灵是不是就在运行？所以我们还没有经验到主耶稣的救恩，还没有经验到很多的丰富时，圣灵就已经在准备了。他准备什么？准备这个世界要被造成，准备我们的生命要进到丰盛里。他准备着这一切，也准备着神的救恩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圣灵就在准备，圣灵就在准备。那么有一个神命定的时刻，也就是事事有定时，其实是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可是有一个时刻是很重要。我跟何敏是夫妻，我们是夫妻，可是是有一个时刻我们真的正式的成为夫妻，就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我承诺要娶她，她承诺要嫁我，然后就被宣布我们是夫妻了。而那一个时刻，我们就正式成为这个身份，我们两个人是夫妻。那么之前有没有准备？有，准备了，我们还不是夫妻，要到一个圆满的时间。我们还有一个要准备，我们是不是好夫妻？活在神的命定圆满中，最后神说，你们是我忠信的仆人，尽到你主人永远的福乐吧，那是我们还在继续的。所以这一个过程中间，它有一个时刻，就是这一个世界被造之前，神已经有计划，耶和华有命定，有计划，有蓝图，那么圣灵就在工作。我们还没有在婚礼中，其实很多人在帮助我们，非常帮助我们。我们是简单隆重，我们真的是感恩，有很多爱我们的朋友做了一切的事情。说实在的，那个时候也不是新郎跟新娘在做很多的事，而是有很多的人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就在做了，所以会有一个孕育，一直这样，圣灵一直在做。圣灵做的够不够圆满？够，绝对够。那么圣灵做的圆满的时刻，下一节第三节，
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
那么有一个时候，天主说，耶和华说，那一个说话呢，就是道，就是主耶稣。太初有道，道即神，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即是天主。这一个话的 word， 英文用的是大写的 W， 的 word 指的就是耶稣。那么这里说的 word 说是谁说呢？主耶稣。 主耶稣说有光，是不是碰巧刚好给你猜对了？不是，顿悟不是，他绝对就在那个时刻，因为耶稣所说的话有创造的能力，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他的话就是圣灵，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说有光，这里就这样，就有了光，立刻就有了光，他说有光就有了光，圣灵准备好，圣言就说，圣言就说事就发生，也是准备好的工作，是真的准备好了，而且真的就进入了准备好的那一个新的纪元，新的纪元 Kairos， 一个新的状态，主要带我们进到 Kairos， 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里。其实我只是比喻，当我跟何勉结婚，我们就进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我再也不是单身了，他也再也不是单身了，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来活一个新的状态。当神给我们启示，我们回应了， decree 出来了，神把它宣告出来了，就有一个完完全全的新的 era， 新的纪元，新的时刻就要发生了。第四节，
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
那么耶和华神他见光好，他当然好，是他的圣子所说的话而成就的，是他的圣灵所运行准备好，在一切都成熟的时候所发生的，是圣灵做的，是耶稣的话成就的，而这成就的说的都是耶和华自己的定义，那当然是好，就圆满的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圣灵，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准备。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让我们完完全全看见了道成肉身的主向我们说了生命的话，而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他的话是生命，那生命就是真理的灵给我们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在运行。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是真神，他取了肉身，是真的人。那么一个真的人，真的肉身，需不需要受孕生出来？需不需要？需要。耶稣基督是怎样受孕的？他因圣灵而受孕，他因圣灵而受孕。所以神准备了圣母玛利亚愿意来答复神的派遣，那么圣灵就用了愿意的玛利亚因圣灵而受孕，而这事是父的旨意，他的天使加贝俄就来传报这个喜讯，就是加百列神的天使把神的旨意表达出来，事就真的成就了。他因圣灵而受孕，圣灵跟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一起，一直在一起，那么主耶稣就在神耶和华的爱，圣灵也是爱，圣灵的呵护里，又在人前的爱，他的身量不断的长大成熟，他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人。就在他30岁的时刻，他在约旦河临洗，是神的另外一个时期到了，就是一个在人前显示救主的受膏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也就是耶稣在约旦河临洗，圣灵有如鸽子降在他身上，并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乐。阿爸父非常非常喜乐主耶稣基督准备了他的生命30年，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当你真的安静在神的准备你的过程里，准备好了，神高不高兴？ 他现在在准备我们成为他羔羊婚宴的心腹新娘，当完全准备好了，羔羊的心会满足的，这是他在等候，在准备我们，我们要被他准备。而主耶稣被准备好了，我们怎么知道天父很喜悦很满意？因为他说了，我因你而喜悦，我因你而喜悦，我因你，这你是谁？主耶稣。那主耶稣他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乐。而从那一刻起，就是这一个成熟的主耶稣开始他的侍奉，那圣灵就带着他做一切的事情。这圣灵已经开始显示出来，带着主耶稣做主来到这世上的使命。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以后，第一节，耶稣充满了圣灵，充满了圣神，由约旦河回来，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所以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之后，他到荒野里去，那是怎么去的？圣灵就引导他，很清楚的神让我们看见，而且记载在圣经里，圣灵引导他到荒野里去，在那里是为了有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这受魔鬼的试探是主耶稣自找的，还是神安排圣灵引导发生的？圣灵引导。为此我们在试探中不要怕，我们只要怕，我们该怕的是敬畏他，而不愿意按照自己发动去到旷野。如果他发动呢，没问题，你一定会让我在那里有好的经验跟大获全胜。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得胜之后，第十四节，耶稣因圣神的得人回到加里勒亚，这是圣灵带领着他在荒野中得胜的魔鬼，回到了加里勒亚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的各地。这是谁使得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的各地？圣灵。耶稣有没有登广告？
没有。
有没有做电视？
没有。
有没有到处的让人去发什么传单，发什么广告？
没有，
都没有。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事，但是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各地，是因为神要众人知道好消息来了，救主来了，他的救恩已经开始发生了。第十八节，耶稣他进到了会堂，有人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面写说，第十八节，上主的神临于我，耶和华的灵临于我，因为他给我付了油，也就是他膏抹了我，意思就是圣灵开始带着他，圣灵的能力显示出来，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是圣灵的工作；向俘虏宣告释放，是圣灵的工作；向盲者宣告复明。他一说，圣灵就使得这事发生。事实上，这一些贫穷的人，圣灵也准备好要来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喜讯。这俘虏也被准备好，有一个释放的讯息要从主的口中释放出来。这盲者也被准备好，要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听到耶稣的话，而能够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耶和华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司仪，就坐下了。大家就在想，都在注视着他。他开始说：“你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谁使他应验呢？圣灵准备好，圣灵的膏抹，耶稣基督说念出就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为什么主的话会动听？ 因为有圣灵的膏抹，圣灵的富有。我们继续翻过来，在第32节，众人都很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具有一种权威，有权柄，有能力。这权柄跟能力就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经由圣灵释放出来的。就在圣灵的带领中，各式各样的美好的事，上主的恩慈之连开始了。就从主恋着以赛亚先知很多很多年前所预言的事，哪一天应验呢？就是耶稣基督宣读的时候应验呢。那么这一个以赛亚所得到的这一段话是不是神给他呢？可是讲给他是关于未来的，而那个未来就在耶稣基督读以赛亚先知书时应验了。第17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17节。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各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有一天，耶稣正在施教，耶稣正在施教。 Emperor Bible 是这样说， As he was teaching， 就是他正在讲道，正在施教的时候，上主的德能吹破他治病，就是耶和华的灵，圣灵就开始彰显着这治愈的恩赐。 Emperor Bible 是说， The power of the Lord was present with him to heal them。As he was teaching, the power of the Lord was present with him to heal them. 直接的翻译就是，耶稣正在施教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圣灵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释放出来，治愈了在场的人。在场的很多人，上主的德能，耶和华的灵就开始释放了，耶稣基督治愈了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病。这是谁做的？圣灵在受膏者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各式各样的事，都是有一个真实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圣灵，圣灵，圣灵。那么这圣灵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如果你不承认耶稣是主，那你就是不接受救主给你的救恩。你必须接受耶稣做主，这一个主成为我们的主，他的救恩就发生在我们中。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主，我们成为一个在基督内的新的受造物。谁生了我们？圣灵。谁使得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主，接受耶稣是主？圣灵。所以若没有圣灵，我们不会重生的。若没有圣灵，我们不能够承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圣灵就是准备我们来承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就是准备耶稣，就在圣灵运行的状态里，让我们得着，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得到了这个能力。基督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受膏者，叫做墨西亚。受膏者的意思是什么？这膏，膏油膏，是指的圣灵的能力，也就是纳扎勒人耶稣是受膏者，就是圣灵能力充满的神的受膏者。那么这一个被神灵，神的灵所膏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圣灵来的能力，在这一个受膏者的身上，使得受膏者明白了神对他的旨意，神对他的使命。而这个明白了以后， 而且很清楚的知道我不能够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所有神要我们做的事都不可能用肉性来成就的，不可能完成的，也只有靠着神的能力。那么你这一个知道，你会顺服神的安排，那这一个受膏，被圣灵所膏抹，而我们开始知道神对我们的命定跟派遣，而且知道必须靠神的能力，而且也承受了神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而且靠着这个能力，就是在圣灵的节制里，在每一个圣灵指定准备好的时间跟地方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主耶稣在会堂中打开那一段圣经，我们先前读到的，上主的灵临于我，你想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而那个时间神要把哪一个话在这世上众人面前完全应验，就是那一句，就是圣灵在节制。在我们跟随主属神的侍奉里，也会经验到有的事是我想要说的话，可是神不要我说，有些事情我没有想到要说的，哎，神却把它给我，这是经常的事，经常的事。就是神给我的话是人需要的，是神准备好让众人得着的，就有很多奇迹意思会发生。所以有人跟我说，苏老师啊，你讲的这一讲，哇，把我整个的生命讲得清清楚楚，我明白了，我好快乐哦，我得治愈了。我怎么知道他生命中需要什么事？只有神知道。但是神就给这样子的话，而同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人跟我讲，啊，你跟我讲的话又是把我生命的问题都讲出来了，谢谢你，好像神借着你的口就专门对我一个人讲，等一下又有一个人讲，怎么他们都是这样，他们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怎么都是这样？因为神讲的话有一种能力超乎我们所想的。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样样都好的事，有圣灵与他同工，那么神的仆人能够做有意义的事，也是神与他同工。所以主耶稣他是借着圣灵的膏抹，那么这一个受膏者基督就是领受了圣灵，知道了神的旨意，领受了圣灵有能力，也领受了能力来实行实现神的旨意。会不会完成？会，而且靠着圣灵的能力完成呢。完成之后呢，就要把光荣归给神，这就叫做受膏者他所活所做所行的生命。基督，耶稣基督，基督的意思叫做受膏者，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受膏者 Christ 基督跟 Christian 基督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受膏者。为此罗马书第八章说，你若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属于基督，你不是属于你说我是受膏者，但是我没有圣灵，这是矛盾的。你是受膏者，你就是被圣灵所膏抹的，你就是基督徒。而我们有多么多么的大的准备好要来承受神的膏抹，在神的时间，主耶稣要为我们施圣灵的洗，就如同他在约旦河充满圣灵，我们也会充满圣灵，领受从高天而来的能力。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也是今天的主题。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就是这一个保惠师护卫者，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灵，圣灵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圣灵要教训我们一切，也就是一个受膏者生命中所碰到的每一件事都有圣灵的教诲教训。圣灵要教训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圣灵又会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话。主所说的一切，我们有时读经不懂不明白，但是圣灵的膏抹来了就明白了。也是我们做的异梦也不明白，圣灵的解释来了，哎，我们就通达知晓。神的话一经解释，是圣灵的解释。圣灵可以经由人，也可以直接自己来解释主的话，我们就会通达知晓。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知晓。所以受膏者要教训我们一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整个生命都是跟圣灵一同同工而成就的，所以他要把这一个能力赐给我们。重不重要？他多么多么的重要，多么多么的真实。那我们怎么样得着圣灵呢？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如果我们爱主，就会遵守主的命令。这里又提到了，你爱他就是遵守他的命令，你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不爱他。很简单，我不能嘴巴说我爱你，可是我又违背你的命令，那就是说谎的。如果我说我爱你，那么意思就是我要遵守你的命令，我要做你要我做的事。那主就会说，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就是真理的灵。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世界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谁认识他？就是领受了这圣灵的人。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里面，圣灵会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启示，圣灵会在环境中给我们光照，让我们明白。也是主的话，我们读了我们不懂，可是圣灵告诉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面对面的跟彼得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讲得非常的恳切。彼得懂了吗？彼得不懂，而彼得也不认同，因为不懂所以不认同，因为不认同也就不会懂。那么那一天鸡叫了，彼得已经三次否认了耶稣。经上说彼得就想起耶稣跟他说的话，谁使他想起的？圣灵。圣灵使他想起，圣灵使他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彼得懂了没有？懂了，他哭泣。你想说听到鸡叫公鸡叫你就会哭泣，那我就要天天哭泣，常常哭泣。我们家好几只公鸡，我们家的公鸡是想叫就叫，整天都在叫。如果它一叫我就哭泣，它一叫我就哭泣，我什么都不要做了，我就整天哭泣。所以鸡叫怎么会让一个大男人哭得趴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了。这个明白深不深刻？非常深刻。为什么会这样深刻的趴下去？就是因为他前面拒绝。那么拒绝就是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又要他接受，这种差距就比较大。这个差距比较大，如果他接受了，你们要行物祈祷，彼得也行物祈祷。那么耶稣说的话，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很谦逊的愿意求神的帮助，他不会摔得这么惨，摔得这么重。固然主耶稣会被交付是命定的事，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苦难是因着我们的不顺服跟背逆而来的。可是感谢神，神有没有让彼得继续的这样子堕落下去？没有。所以彼得哭泣是悔改，可是他有没有能力去矫正？没有。 他甚至于不敢跟他否认的对象说我刚才说错了，你们讲的是对的，他也不能，他完全没有办法。而这个完全没有办法也是受膏者必须经历的那一个神的破碎，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能，我能，就会靠着我的能力，而不是真实的受膏者的生命，就不是真基督徒吗？是假的。有假基督徒有没有？有，他没有重生，他是假的，混在重生的基督徒里面。那么混在麦子中间的不是麦子的仇敌撒的是什么？麦子，都混在一起。那有没有假先知？有。有没有假教师？有。甚至还有假受膏者、假墨西亚都有，假基督。可是真理的神会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很清晰的看见，会在我们的周遭保守着我们，纵使跟败子一起长，却还是能够在这磨难迫害跟仇敌的扭曲中间，能够长到结出足倍的果实，30倍、60倍、100倍，这是神的，谁的作为？圣灵的工作。我们会结实累累，阿爸父受光荣就在于我们结实累累。这一个结实累累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他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在神教训我们的一切，他会教训我们，也会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生命的话语，我们就会明白这教训我们一切是真实的，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教训我们。彼得后来是不是变成一个神圣洁高贵的器皿，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主说你牧养我的羊群，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那时圣灵已经把他准备了，可以承受这个使命了。圣灵也在准备我们，我们若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属于基督。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属于基督，我们还要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中，让圣灵帮助我们。若没有圣灵，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而圣灵会教训我们。我愿意跟大家见证圣灵在我生命中教训我，帮助我。在多年前，那时我的两个女儿都还住在纽约，我知道了我的长女帅美，她在那里染上了喝酒的习惯。我没有去看她，在纽约她住在一个小的地方，一走出去走路就看到好几个酒吧，你走过去散步都是好多的酒吧，不是只有他那里，好像纽约到处都是。所以喝酒是那个地方很平常的事，而这个平常好像就很平常，反正我喝酒就很平常。可是有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觉他上瘾了。那上瘾了以后还是想说很平常，我要戒就戒，后来就戒不掉了，戒不掉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也鼓励他，其实我不用讲他也知道这不是很好的事。有的时候慢慢他不知道了，他回家来过节，他买了两瓶酒，我几瓶酒，说这很好的酒摆在我们家里。我既然知道这是不好的，所以那两瓶酒都没有机会打开，他也不敢打开，他说现在不喝啊，就是不喝。那么他很好意从外面回来带了两瓶酒，很好的酒，我也不好意思破口大骂，但是那两瓶酒就一直在我们家，最后送给了别人，送给别人还是做菜了我忘了。他就知道说其实爸爸妈妈不喜欢他喝酒，他知道。那么他就知道在我们的聚会各种状况不要，他很聪明，可是他没办法回去以后喝不喝酒，还是喝酒。我们为他祈祷也真的很困难，我们祈祷 求圣灵，我就有感动要恢复跟他的读经。我就跟他说，艾美，我们好久没有读经，以前我们常常读经，特别是你小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一起读经。他其实非常怀念跟我们一起读经，或家庭读经，或跟他个人的读经。他说好好好，我也很想要跟你读经。那么我们就开始定好了常常读经，在他可能的时间里，我忘记了是不是每天，或者是每三天，或每一个礼拜，反正就是定期的固定的，就是你有时间我们读经。在读经的时候，我也祈祷主啊，我要跟他读什么呢？这就让我想起经上很多关于酒的事，不要酗酒，要充满圣灵等等，我就一个一个的把圣经里面这一些跟他读经了，读经了，读完读了这些读过，他好像还是继续喝酒。有的时候我们会读经归读经，但是他至少知道说神是不要我们醉酒，不是不可以喝酒，不要醉酒，但是喝酒久了以后就会醉酒。那我也不能改变神的话，神没有说不可以喝酒，他说不要醉酒，不要醉酒。可是我的女儿会醉酒，老二也是说哇姐姐喝醉了，哇，我们就很担心，我们很担心也很挂念。继续读经他还是这样。有一天我就把这个状况带到主的跟前，主就给我画十童女，十个童女，五个是明智的，五个是愚昧的。我就跟他读十童女，读完之后下一次再读经的时候，我求问主，主啊，我跟他读什么呢？圣灵感动说十童女，可他给我光每次都不一样，我又再跟他读了十童女。再下一次呢，圣灵感动我十童女，我又再跟他读十童女，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大约有十次。因为我知道主给我的生命是他的权柄，就是是他的父亲，那么有权柄，权柄讲的话是很重的，权柄讲的话有创造的力量，死亡跟生命就在乎我们的口舌，我每一个人讲的话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不愿意说一个负面，那成为他生命的诅咒。我不要说你这一个叉叉叉叉叉怎么说，你再这样的话你就没盼望了，你这个没有希望，我不讲这些，我都是讲正面的话。可是讲正面的话的时候好像没有碰触到他负面需要矫正的那个地步，可是我还是不愿意说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正面的，是正面的。那么我读到石头里好多次了，有一天我的女儿说，她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为什么我的爸爸一直跟我读石头里？那么下一次要在读经的时候，他甚至说爸爸今天还是石头里吗？我说你好聪明哦，你又知道了，在石头里，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不一样。其实就是说神愿意他明白什么是迷糊的童女，什么是明智的童女，那么他是属于明智的还是迷糊的？迷糊的。可是常常迷糊的童女他不知道他是迷糊的，他也不知道谁是明智的，除非你是明智的，你就不知道谁是迷糊的。那么如果你是醒悟的，你会不会知道谁昏睡睡着了？如果你是昏睡的呢，你就不知道。所以你在昏睡中仇敌撒了很多败子，你也不知道，就会继续让他撒败子。那么你如果真的醒悟过来，仇敌就不能再撒败子了，因为你醒悟了，你就知道谁是迷糊的。我是一个醒悟的还是迷糊的呢？我醒悟了，多年前主就唤醒我了，我醒悟了。所以我是愿意是十童女中的明智的，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是十童女中间的明智的童女，对吗？我们都有这个盼望。那么你愿意，是不是你真的就是明智的呢？那倒不一定，要主说的算，或主的光显明的算。我知道我的女儿那时还不是，可是主的旨意是要她是是，那么我是要鼓励她是是，而不是一直是伤害她。到可能到达一个地步，我不想跟你读经了，我今天很忙，我找一些借口也可能，所以我 很珍惜每一次读经都非常多神的爱、神的光、神的启示，所以他很喜欢也很期待他的生命也在改变。那就是说为什么我的爸爸一直在跟我读这一个石头女呢？那么我要读多久呢？不知道，爸爸没讲，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也没问，我不知道，就是说他还是没有 get the point， 没有了解这话的意思。当你没有了解这话的意思，你盼不盼望主再跟你说一次？盼不盼望主再跟你说一次？我其实是盼望的。所以耶稣跟彼得说了，彼得第一次他说你会否认我，彼得听不听得懂？听不懂。耶稣有没有再说？耶稣再说了，彼得又再否认，耶稣再说了，彼得再否认，那么耶稣就不说了。可耶稣不说了也没时间说了，因为耶稣有他的使命要继续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过去了。那么神是不是从此就不说了？
没有，
没有，圣灵继续说。你不听主的话，读经不听主的话，那么圣灵就会使你想起，圣灵就使得彼得想起。那么彼得想起是他的记忆力好吗？不是，不是，而是圣灵纵使所有的人都听不到鸡叫，我在家里常常时间是听不到鸡叫的，因为我在做一些事情听不到鸡叫，偶尔听到，听不到了。所以听不到鸡叫是一个平常的事，对不对？纵使大家都听不到鸡叫，有一个人肯定会听到，在彼得听到的那一天，那个是谁？彼得，他一定会听到，因为那个是神给他恩典的日子。有一天艾梅他就想，爸爸为什么一直跟我读石头女？难道我就是这一个迷糊的童女吗？他就说，主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为什么。圣灵求你光照我。他是曾经在圣灵内灵洗后来迷失的，因为如果你充满圣灵就不会醉酒了，你醉酒就是没有充满圣灵，其实离圣灵也很远了，一直让圣灵担忧了，那么你就是在一个你不知道的危险里，圣灵都在担忧了，其实爸爸妈妈也担忧了，总不好这样子一直醉下去吧。那天他问了，圣灵就答复他，他突然看见了那好多查经讲的话，原来我爸爸一直告诉我，我就是这个愚昧的童女，其实我没有讲出来，我只说愚昧的童女会这样这样这样，明智的童女会这样这样这样，而他突然看在他的眼前，他知道了，他看到了，这是他真的悔改了，他哭泣了，他悔改了。我不知道是同时还是那之后还是那段时间，就是那段时间主耶稣在灵里在圣灵里跟他说，你爱我吗？有一天他在走路回家的过程中，主给他一句话，你爱我吗？他说，主爱你。主再问他一句话，你爱我还是爱酒？你爱哪个比较多？这一个好像重箭打到他的灵里，非常震撼，他哭泣了。他知道了，因为他一直喝酒，那么爱谁比较多？喝到醉，也就是没有爱主，因为你没有做主要你做的事，充满圣灵，那是他真的悔改了。他说，主，我认罪悔改，我认罪悔改。从那天起他就没有喝过一滴酒，主就把他从那里完完全全释放出来。他愿意跟随主，主就跟他说，你要离开纽约，搬离开这个地方。他说好，主就带他搬到了兰卡斯特。这是主的手，主的作为。他来到这里受到了主很多很多的恩典，他的生命焕然一新，主准备好。这是谁做的？神做的，圣灵做的。若不是圣灵做的就没有价值啊，只有出于神的才有永恒的价值，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就是神做的。深夜俯听，我跟何勉的祈祷，就是我盼望我们全家都是侍奉神的。那么，这个盼望，主也使得他应验了。他搬到这里， 他今年才搬到了北卡。其实这是超乎他想象的事，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是神召叫他来这个地方，他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我也以为他不会离开这里的，是神派他召叫他来到这里。他为了要不要离开这个地方，禁食祈祷，禁食祈祷，禁食祈祷，直到神讲话了。神为他有一个新的安排，他是非常不愿意离开这里的。那么神讲话了，其实我也很不愿意他离开我，但是我们的灵里没有离开，在一起，只是说没有住在一起。有一个姐妹问我，跟何念，女儿搬离开了，你们心情如何？你们想念她吗？你们习惯吗？按照肉身，我并不希望她很远，但是神亲自跟我也讲了，这是出于他的手，我是完全祝福的，停手。那么神有神的旨意，神有神的时间，可是我非常珍惜的，过去这些年，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一同侍奉。那么神，我最安慰的是，他喜欢把他的未来交在神的手中，恳切的祈祷，直到主讲话，直到主讲话。那么当主讲话的时候，他不愿意或愿意，他都不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寻求神的旨意。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父啊，若是可能，就把这一杯离开我吧，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愿，而按照你的旨意。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十字架的苦难，可是耶稣基督他愿意承袭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旨意不能让他落空，也不可以落空，这是受膏者该有生命的态度。耶稣基督完成了，我盼望神的旨意在爱美的生命中不落空，还有新的神的作为要继续，他以一个新的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状况里，在侍奉神。我们也一样，我们都在神的作为里。愿神对我们小小羊群的每一个人，他的宠召都不会落空，都完完全全的落实。可是这必须靠着圣灵才可能成就的，一定要靠着圣灵，一定要靠着圣灵。我们既领受了圣灵，就要体贴圣灵，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让圣灵担忧，更不要让圣灵担忧了我们都还不知道，直到灾难来了突然被惊醒，那么好多的时候你浪费了那段时间。当主召叫艾美离开纽约的时候，这使我想起他好早以前就说，爸爸妈妈，我的工作是在纽约比较有发展，对，他学的，我到那边不会长久，我只会在那边，我可能到那边六年或七年我就回来，可时候到了他也没回来，时候到了没回来，他又改变了，他说哦，现在艾琳来念书，艾琳在那边医学院，那么我就多留几年来陪妹妹，那么妹妹毕业了以后我就离开纽约。他一开始就觉得那不是他长久的地方，结果妹妹毕业了，妹妹离开了，他还在纽约，他好像不想要离开了，就一直在那边，有点真的是喝醉了，就活在了一个世界的潮流里面，世界的，他不是坏，他就是活在一个世界的风气潮流里面，可是在主的眼中是不好的，是危险的，我们担忧，那么圣灵也担忧，所以他说要离开，他就等又等，那么当他醒悟过来，主召叫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行动。他在兰卡斯特没有工作，他是辞掉工作立刻来，他说我绝对不能够在今年年底还不离开这里，难道我一定要像罗特他和他的家人被天使拉着手拽出索多玛，而罗特只是没有在索多玛上网，我只是要这样吗？还是我愿意自己决定我要离开这一个罪恶的地方，让神用我。我们不要只是得救就可以，我们还要得胜，我们不要只是说我最后出来了，你要在神 的第一时间就去到神指定的第一个地方，那你的生命就可以为神所用。神要准备我们，神要准备我们。感谢主，这是主的恩惠。主要做的，他把他的圣灵给我们，那是他莫大莫大的恩惠。这也是他说的，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的这些事，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讲这些事，我们也讲这些事。二十六节，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圣灵，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圣灵要教训我们一切，也要使我们想起主的话。那么我们爱主，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这是若望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所说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接受主的命令而遵守的人就是爱他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当我们真的爱主耶稣，他会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主耶稣显示他自己，你爱我还是爱酒？可是这句话带着很大的威能改变他。他说现在我已经没有酒瘾，没有这样，可是我避免这一个状况，我就是避免一切喝酒的机会去喝酒。现在纵使我可以喝酒，我也不喝酒。这是他纪念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当我们会爱主，主会显现他自己。当我们会爱神，阿爸父跟主耶稣会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会爱神，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周遭与我们同住，那么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活一个真真实实的在灵里生活的人，就是在圣灵里成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宠召，把荣耀归给神的受福者基督徒。感谢神，我们都是为此而被蒙召的。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做明智的童女，神的意思是要所有人都得救，神的旨意是要所有得救的人都成为他的门徒，跟随他，充满他的圣灵，在圣灵里成为他真实的受膏者。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虚妄的名称叫做基督徒，那是基督自己的名字给了我们。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就是真真实实的受膏者，要在圣灵的膏油中生活行事，得到圣灵的教导训诲。圣灵要我们做的，他一定让我们成功；圣灵不要我们做的，让我们免于很多的凶恶。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话，把你的爱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听见了你的话，你的圣灵也把你的话解释，就在我们的心中发亮光照。主耶稣，我是一个愚昧的人，你却打开我的愚昧，让我明白你的话，让我深深的明白你的话。不是靠着我在世界里的学识学位，而是因着你的圣灵。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之晓。你让我们不论在这世间是什么学位，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爱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是你把这份爱赐给我们，是你拿走了我们刚硬的心、迷惑的心、铁石的心，给了我们一颗血肉的心、一颗会爱的心。我们爱你就是要遵行你的诫命。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要遵行你的诫命。我们听见你要我们如何的生活，就是在你的灵里紧紧跟随你的脚步，成为你的受膏者。主耶稣，我们愿意，就是充满你的圣灵。主啊，求你把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的家中，倾倒在我们这小小羊群中，倾倒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是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要在你的灵里复兴，我们要在你的灵里 借着你圣灵的光，把光明看见，看见你对我们的旨意，看见你对我们的命定，看见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是蒙你恩宠召教的，你的受膏者，属于你的门徒。求你在灵里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宠召中，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成为你天国的种子，来传播你天国的福音。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话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你圣灵的浇灌，活水充满涌流里的滋养，能够发芽，能够很好的成长，能够结果实，结出你圣灵属灵的佳果，让你圣灵的果结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昼夜默思你的话，在你圣灵的解释里，我们明白就要结果实，30倍、60倍、100倍，结足倍的果实，来荣耀你，结出你圣灵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果子，让我们所说的话就有这九个果实的味道，不是审断别人，而是仁爱、满了爱，在爱中讲真理的话，而是在爱中而有信心，在信心中要经验到你天国的威能，你圣神的能力，为你一切都可能。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主耶稣，求你塑造我们，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你天国福音的使者，为你天国的福音作证，让你天国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准备好，是你的圣灵在准备好你的教会，准备好你的羊群，准备好你的心腹，你就要乘着云彩，带着众圣徒、众天使，乘着云彩再次降临。我们要在云彩中被你提到天上，与你相会。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